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一，一个礼拜的开始，大家今天起来呢上班不知道有没有周一症候群呢，但是今天的天气呢是还不错，但是清晨呢这气温蛮低的，最低温呢出现在苗栗关西要 9.6 度，但是白天之后呢气温会非常明显的回升哦，而且呢南部地区的高温今天可能会冲上30度，所以日夜的温差非常非常的大哈。这种情况之下呢，穿衣服要这个蛮伤脑筋。北部地区的听众朋友呢，可能天气稍微冷一点点，你早出门晚回家的话呢，多加件衣服啊。那中南部的听众朋友的话，白天搞不好可以穿短袖短裤出门啊哈。好，总之呢，今天的这个整体的气温来讲算是不错了，天气的情况也算是还蛮凉好，这个好天气呢会维持到礼拜四哦，礼拜五呢就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哦。天气好，可是呢早上哦发生了一起地震哦，在今天早上7点19分，台南市的南西区呢发生了瑞士规模 4.3 震度深度呢是7.5 公里的震度齁、哦、最大震度出现在台南市的4级齁、哦、那三级的部分呢有嘉义县齁、哦、其他呢像高雄市啦、嘉义市啦是1级齁、哦、等等齁、哦、这些地方呢可能都有感受到，北部的听众没有可能比较没有感觉齁、哦、但是昨天呢、哦、其实下午4点14分呢宜兰外海也发生了瑞士规模 5.4 的地震，地震的深度是 23.2 公里，最大的震度是在花莲跟宜兰的4级、哦、台北的部分呢几乎是有感觉到啦，不过很轻微、哦、可是我问了很多这个朋友都没有感觉就是、哦、啊，总之这个地震呢这个最近好像也蛮频繁、哦、请大家多注意到、哦、啊，那金融市场的地震呢最近呢也很多、哦、这震央就来自于中东地区的不安定、哦、那也就是因为这个美伊的战事呢每天都不一样的状况，金融市场也随之震荡、哦、那今天在我们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就要来跟大家聊聊战争之下的投资之道，
基金我最通。
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哪啊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今天在我们礼拜一基金我追踪单元邀请到来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基金的达人理财专家林奇芬。奇芬早安。
继父早，还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最近的金融情势真的每天都有不一样的情况发生，尤其是这个金价跟油价的变动更大，对不对？
对，没有错，就是说大家 本来想说过了一个还蛮开心的年哦，结果没有想到年后的话，这个炸弹持续来袭哦，大家打得七晕八素的。
对，震撼教育就来了哈。去年呢，这个川普呢，一场关税把大家这个震得头昏眼花，没想到今年呢，哎，就真的来一个实弹射击哈，直接攻击到这个伊朗哈。那这件事情当然还在进行当中，不过我刚刚讲了，就是在这个战事发生之后呢，金融市场的波动很大，尤其是在金价跟油价的部分哈，那波动更大，尤其这个油价的部分已经来到了每桶$100以上的这个价格。我看新闻哈，这个美国人好痛苦哈，他们加油呢，这个才一两个礼拜呢，可能呢他们要加的油比过去一个礼拜要比之前呢要多大概10000多块台币。看到这个新闻我就觉得美国人真的那么爱打仗吗？其实这个油价我当然现在预估很难哈。
对，没有错。不过这次如果我们要观察整个市场风险的话，最重要就是要观察油价。如果油价呢没有办法就是再回落的话，那事实上整个全球的经济情势都会被打乱了。
是。
所以油价的变动是非常的重要。
很多人想到油价上涨，第一个联想就是说接下来会不会有通货膨胀的问题，对不对？
是，没有错。当然就是说我们先看的话，就是要看说这个油价它是长期上涨，还是它只是短期的风险。
好，
那如果是长期上涨的话，那当然通膨一定是往上。就像刚刚继父说的，我光是民众要去加油，我就已经有感受到那个压力了。好，所以就是说回头来看，就是这个油价能不能够短期的下跌。那可是我觉得说以现在的情绪来看的话，好像有点难。
那你所谓的有点难是说很难再下跌是吧？
对，很难快速的下跌。好，那最主要原因当然是第一个，就是整个美伊的这个战火没有停息，而且伊朗它竟然就是在过去大家认为说怎么样吵也不可能直接去封锁海峡吧，可是没有想到这是伊朗它就是采取了一个非常强硬的手段，就是封锁了霍姆兹海峡，让所有的油都运不出去。那以目前伊朗那个态度，就是好像就是有点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这种态度，所以他不太愿意就是这么快就放行这个海峡，否则他就完全没有一个谈判的手段了。
是，他有说啦，就是说美国跟美国的盟友之外的国家都可以通过，问题是就是美国，
但是他有一个条件，他的条件是说你们这些国家必须要先等于说先类似采取跟美国伊朗
绝交，
对，然后才有可能这样。所以等于就是说，
说了等于没说。
对，他说出来的讯息就是大家都不太容易做到嘛，
对，
所以就变成说，我们可以看到伊朗的态度是非常的强硬。
那
只要海峡封锁的时间越长，那当然带来的风险就越大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变成说，现在不是看川普的脸色，反而是在看伊朗的脸色了。
真的啊，那川普就说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我觉得这个话呢好像都是自己说来壮胆用的啊。对，就像刚刚那个齐芬讲了，伊朗的态度目前都很强硬，而且他封锁的这个霍姆兹海峡影响真的非常巨大啊。这个原油的运输因此我看新闻报道说一天就减少90%以上，几乎这已经是停滞了嘛，对不对？
对，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因为这个海峡的封锁，所以使得很多的产油国他们已经开始在停产或是减产。那这个的话，这个动作，因为通常你喊了一个这个动作我要先停或减，那你要等到恢复，事实上它是有一个过程的。
是
所以就变成说那即使这个霍姆兹海峡放行了，那我要再恢复到本来的供给，事实上也要一段时间。所以这整个的话就会让大家会觉得说，这整个的压力，高油价一个压力可能会稍微长一点，比大家预期的时间稍微长一点。那这样的话当然对于后续我们说的开始要担心 通膨啊什么这些的话，是确实是它是比较不利的。
我记得啊，这个在去年年底跟今年年初大概一月的时候，启芬跟我都听了很多这个投资说明会，大家都在谈，哎，今年有没有什么黑天鹅？大家都没有想到黑天鹅会是这件事情啊。那另外讲到油价，我记得那时候大家都预测说，哦，油价的部分因为还是供过于求，所以油价这个下降的压力还蛮大的哦。不过才不到一季的时间，整个就猪羊变色了哈。好，那讲到油价的上涨哈，那很多人就会想，哎，那我现在应该就要去追逐跟油价相关的投资标的啊。所以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也请启芬特别来跟大家聊一聊，在台湾现在有销售的跟油价相关的基金或者是 ETF， 尤其这个 ETF 现在很多人都会把它当作一个很重要的投资工具，在美伊战事爆发之后。这个台湾的跟油价相关 ETF 是不是也是涨得非常凶呢？启芬，
是当然啦，就是说这个只要油价一上涨，那跟原油相关的产品当然就会涨船高嘛。那在台湾的话，我们有一挂牌的话，就是有一档这个元大的石油 ETF， 那另外还有一档是接口的布兰特原油，它是正二的，
是啊。
那当然这两档的表现就非常的这个亮眼。那以这个正二来看的话，光是今年以来涨幅可能都超过了50%，
才不到三个月，不到一季就涨了快一倍了啊！这个真的谁把猪我跨亏啊？
对对，所以这就这个当然也是显示说先前的油价确实是蛮便宜的哈。那当然来了一个恐慌之后，它就变成一个跳升。那当然这个是鲍威斯，它是一个两倍的做多的一个产品，杠杆在里面哈，当然投资风险相对是很高的哈。
是。
那但是呢，我觉得说在这个趋势之下，就是投资人也不可以过度的盲目。就像我们说的，哎，这个两倍做多的话，好像感觉是这个报酬率非常的高。可是呢，只要说哎有个什么讯息风吹草动，不然油价一跌下来，那它的下跌幅度也是会加倍的。
是。对，我看那个齐芬在你的自己的脸书粉丝团上面也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大家看到油价涨，当然就全部冲去买这个原油的相关 ETF， 尤其是两倍嘛，看到两倍涨的时候呢，人家涨一倍，我就涨两倍哦，感觉更好赚，所以很多人资金跑进去之后，好像也出现了很明显的所谓的溢价的情况，对吧？
对，没有错。那这而且在上个礼拜，它出现溢价比较严重的是那个，反而是圆形的这个。
元大那一档，对不对？
对对，
大概溢价多少？
曾经有一天，它的溢价超过了9%，
一天9%的溢价。
对，那结果呢？隔天就是跌回来嘛，哈，因为它必须要去回，就是大家还发现说啊，净值也没那么高，我怎么去追这么高？所以其实它第二天价格就修正了。所以就是说这个部分，大家也不要过度的恐慌说，说啊我。我好像就怕赚不到这个战争财，就跳下去了，然后结果是买贵了。但是呢，我现在还看到，同时又看到另外一个风险，说，哎，大家看好一下，可是也有很多人看空油价，大家认为说，他可能不会一直持续在百元以上，
是，
所以其实是看那个放空一倍的 ETF， 这个投资的人数其实也是非常的多。
哦，这有人看空，也有人开始押宝它跌下来之后做空的这个行情，对
对
对。
而且我甚至看到的是，现在放空的 ETF 也是大幅的溢价。
哇，在市场上永远不缺乏这种勇敢的冒险者啊！所以齐芬其实意思就是要提醒大家，你如果要做，基本上还是要小心，尤其溢价这件事情，大家小心哦。不过这个大家可能
会想，要再提一下说，那与其这样子的话，还不如去买那个能源基金
啊，对，
天然资源基金。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这些的公司，就是开采能源的或什么的公司的话，它本来是因为这个低油价嘛，所以它的就是会比较有限。但是反而现在这个油价跳升的话，不是反而让它的获利是上升的吗？
是是、
那所以就是说这个部分反而是可以留意。那我去看了一些相关的这个这些的基金， 事实上在今年以来的表现哦，有一些的话就是今年以来涨幅也是有超过三成
哦，
对，所以整个趋势来看的话好像它的那个就是说它的表现好像也是慢慢的就是走出谷底，然后好像一个比较就是说比较正向的方向在发展。
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齐芬继续来聊哈。那这一波的战争财如何从基金里面赚得，那要特别注意哪些事情呢？待会告诉大家。
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对呀，涛客部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浩客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上湾旅宿网搜寻浩客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你好，我是行政院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跳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 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一的基金我追通单元，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理财专家、基金专家林奇芬，请奇芬呢来跟我们聊聊最近因为战事发生在金市场上的变化及投资策略刚刚有讲到油价的部分奇芬刚刚也提醒大家目前台湾的 ETF 最近呢出现溢价的情况，请大家特别小心。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奇芬是不是跟我们朋友讲一下，我们要怎么样去查这个到底我的基金有没有溢价或者折价的情况呢？
对，当然就是说我们要投资之前当然一个就是可以交易所的网站，交易所的网站里面它会公布这个即时的净值查询。那另外来讲，当然你也可以在投信公司的网站也可以查到这个数字。
是，所以随时都可以查得到就对了。
对对对，就是你要投资之前，如果你是要买这些 ETF 的话，那你可以先上这些，如果你明确知道你要买哪一档，其实可以到那个公司的网站去查就有了。
是是是，好，对，我觉得这个动作要做了哈。市场疯狂的时候呢，大家这个疯狂的去抢标的，这个你买贵的情况你不自知的话有时候可能就是你看着别人赚钱，自己赚不到钱的情况也常发生，就是了哈。那刚启明也讲到说，其实要来赚这一波的所谓的战争财，能源的部分不只是 ETF， 一般的能源基金也可以买。那启明你会怎么建议呢？这两种投资标的的投资策略应该怎么做尤其是现在，如果大家只想这个赚这个战争财短暂的话，那他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一个做法会比较安全一点呢？
好，如果是说我只是想要赚一下这个，就是说去那个短暂的一个价格的一个波动，那确实 ETF 是比较灵活的，因为我们通常买 ETF， 大家也是有的人甚至在做当冲嘛，但是当然我是不建议做当冲，
当然，
但是就是说它是可以说比较灵活的说，我去掌握这个短线的一个趋势，但是呢，如果说你是看好这个整个能源的产业，它有可能慢慢的从谷底翻身的话，那确实是买共同基金，我觉得的可能会更好一些，因为这些的话，它就是它其实是。有的时候油价即使没有上涨，但是如果企业它本身的一个营运的这个成本是降低的话，它还是一样可以获利的。所以我们看过去几年，其实油价是还蛮低迷的，可是呢，这些能源公司它不见得表现不好。所以这个部我们也是可以来留意。那我去看了一下，就是说这些能源相关的一个基金，它确实前几年的表现是比较疲弱一些，可是呢，其实在这一两年以来，它已经慢慢的这个翻转。其实它真正的，我看一下天然资源基金，它比较主要的转折点是在2024年到2025年这样这个点，等于说从2025年开始，它就已经慢慢的在走一个多头的格局了。
是。
那当然不只是这个能源相关，是在这一次的事件大家看到好像比较凸显。大家记不记得以前曾经台湾很多人都有买过一档国民基金，不是我们的005，是一档
是
世界矿产
基金，对，
因为在2007年那一波不是说的原物料都大涨吗？
对，
那这档基金的表现也是非常的亮眼，
没错、
啊、所以就
人手一档
对人手一支哈、嗯、那这档基金后来就是因为出现一个大跌嘛，
嗯，
很多就是从那个就是人数最多的这个规模最大的一档这个基金慢慢的也是在萎缩了，
嗯、
啊、那我看到说哎确实这档基金它也是开始就是逆势上榜了
啊！等2008到现在快20年了，
对，
有多少人可以撑得到20年？
对。但是那个反而他在过去的一年的表现，
嗯
啊，其实是已经有一倍了。
哇，也悄悄的涨了一倍哈！
对，
啊，这个我们不希望历史重演了，因为常常看到矿业呀、啊、什么能源的这个价格。堆高
这
啊，它掉下来，对，它掉下来要等很久才能恢复元气哦。这个也要提醒大家，我们这个比较资深的在市场看过人哈，还是要做一些提醒。不是我们胆小，而是说，这有时候这个市场的变化你真的不懂，尤其像这种能源，这种天然资源的价格涨得快。跌的也快，而且它一跌，就像我刚刚讲，可能要休息很久很久很久之后才起来，就对了。
对，但是当然，其实，在能源那个原物料价格在大涨的这个环境，我们过去的整个经济循环也是说，当市场过热的时候，最后会涨到原物料。
嗯。
哦，但是然后从通常我们看到原物料大涨的时候，事实上大家心里面的那个警铃
啊、
就要拉高一些，就是它其实。就表示整个市场的风险在上升。
是，好，刚刚讲的内容呢，我保证大家只有在财经早知道才听得到，这个一般的节目现在都喊的这个不亦乐乎啊，请大家赶快进，勇敢买。但是我们看过市场变化了，还是该做的提醒要做提醒就是了哈。好，那这个是油价的部分哈，油价涨很凶，另外涨很凶的那当然是金价哈。不过美伊的战事发生之后，油价是一直涨没有错，可是金价我们发现好像呢，哎，涨涨跌跌，甚至呢战事正激烈的时候它不涨反跌，哎，可不可以请这个齐芬先帮我们解释为什么金价会出现这样的走势状况呢？
对，其实大家一直都认为说哦，金价是一个就是避险的一个好工具嘛，
嗯哦、
所以当然就是说应该是发生了这么重大的风险，那黄金应该上涨。可是最近我们却看到黄金在修正，然后没有涨，大家觉得很疑惑。那其实最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大家变成对这个美国的这个美元的想法改变了，
嗯
啊、哦，因为本来大家会认为说美国它就是一直想要印债券啊，想要降息呀、啊，
对，
所以这样这个趋势的话，就是美元走弱，然后大家也慢慢的不想要去投资美债啊、哦，那这个变成资金要跑到哪里去找一个安全避风港了，变成。资金就大量去买进黄金，
对
啊，所以就变成我们看到金价是续强，可是现在就来了一个这个美油价上涨。那油价上涨这件事情，当然就是我们先前提到，大家就开始担心通膨的压力了。
嗯，
所以现在大家市场对于说美国究竟还能不能降息这件事情，就打了问号。
嗯，
哦，那反而在这个情况之下，反而美元就开始逆势上涨了。哦，所以变成那美元还有利息啊。所以短时间来看，是不是美元比黄金的吸引力还要再更高一些？
哎，那这样听起来，黄金这一次没有发挥这个让大家赚避险战争财这个角色吗？可以、
其实前阵子有一个基金经理人来，大家也在问他这个问题。
嗯，
那他是认为说，其实黄金是先涨了、
哦，
先反应了，
先反应了，
因为、
嗯、
对，大家就说，哎，其实今年。光是前两个月，是金价涨幅也有到十几%
哦，对对对，没错，
而且是领先，是创了历史新高嘛，
是，
好、哦，所以就变成说，黄金它其实有先是去预估，就是一个美元的这个要走弱啊、然后整个情势的不安，所以黄金先走高了，但是反而就是打了仗之后，大家认为说，哎，美元反而有机会去转强，所以变成说资金暂时的一个抽离。好，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当然我们最近也有看到一些新闻啊，就是有一些国家他开始担心这个安全的问题，
嗯、
所以那个像是什么波兰的央行，
哎、
他还要去卖黄金，
对对对，
卖、
这个、
黄金的目的不是看坏黄金，是他要筹钱，对不对？
对对对，
为未来的这个也许
国防需求哈、
哦，对扩大才预做一些准备，所以好像短线上是有一些这个卖压了，
嗯嗯、
不过就这个长线的趋势来看的话，大家还是会比较。 偏向于认为说，这个美元哈，它还是一个需要，它还要去这个刺激这个经济，它还是需要印很多的债券，然后它还是想要 push 去降息。
嗯，
所以大家在趋势上，大家还是认为美元是会走弱的，所以金价的这个需求还是存在，而且目前世界上有两个很大的买盘，一个是各国的中央银行，
对，
另外一个就是 ETF，
又是 ETF，
对，
是，
因为他也发现说，哎，讲黄金看涨呢，我也不要自己去买黄金嘛，我就去买黄金 ETF， 也可以搭上这个行情啊。
嗯、
所以事实上，在整个全世界的这个黄金 ETF 的规模。